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他希望孩子赶紧被治好，然后他可以去打工赚钱还债。可是他想得太美了，孩子的治疗只是一个开始，那里已经用尽了他们的钱。他除了仰望，烈日当空，还能做什么呢？路已经来到尽头了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同在的力量。还是他，那个脑瘫儿的母亲，他的名字叫做小梅。从上次去北京求医之后，转眼就过了3年。这3年是如何度过的？唉，真是不堪回首啊。今天是儿子的生日，他3岁了，而且他竟然也能够坐起来，还坐得很稳，身体不再前后摇晃了，他还能够用自己的勺子吃饭，口水也没有再滴漏不止了。他也开始学着讲一两个简单的词语。小梅最喜欢听孩子喊妈妈妈妈。这一天，小梅特别邀请了一个家庭来跟孩子一起庆祝生日。过去的3年虽然苦，但是走过了还是可以微笑一下。他要特别的感激这个家庭，如果没有他们，小梅真是孤孤单单，可能他也放弃了呢。回想到那一天，那正是孩子出生的第10个月，小梅心不在焉地坐在炕上，手里抱着昏昏欲睡频频喘息的孩子。他知道今天有客人来，但是他实在没有精神，时而望着窗外发呆，时而无聊地刷刷手机。他丝毫也没有精力去理会抱在手里的孩子，直到听到有敲门的声音，客人来了，他才回过神来。甚至是这敲门的声音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，客人还在门外边喊着小梅的名字，他这时候才急忙冲出去，低眉垂眼的把客人领到炕边来，顺道呢把孩子就放到炕上了，让他自己躺着会儿。小梅就赶快去煮水，把馍馍呢放到盘子上，再准备煮几个小菜，一瞬间忙得不可开交。尽管客人已经是各方拦阻，说哎呀不要客气啦，他们喝一点清茶就好了，但是一贯热情款待的小梅，她却放不下手中的活儿。这也是这个民族固有的特色，客人呢要尽力的去款待。小梅就在一旁忙着做饭，房子倒不大，炕和厨房都是连在一块儿的，客人呢也坐在炕上。其中一个客人逗着孩子玩，那孩子一动也不动，好像没反应似的，口水不受控制地滴下来，但是 他的眼睛却是跟着客人玩具来回移动的。原来呀，这位客人带来了小玩具，铃铃铃的响。这清脆的声音吸引着孩子的注意力。当小梅把菜和馍馍都摆放好了，一个小木桌上几乎被占满了所有盘子，看起来也挺丰富的，甚至都没有空间可以再摆放碗筷了。小梅转向看孩子的时候，哎，发现孩子竟然开心地笑了。她感到惊讶，因为她从没有看过孩子笑得这么开心，甚至眼睛呢还滴溜溜地不停转动。她就注意到这位客人与孩子的互动。其实这个客人呢，小梅还并不认识的，但看起来就是一位很温柔的女士，是她的另外一个朋友带过来的，说是要介绍小梅认识。原来这一位客人啊，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，难怪看起来就挺和蔼的。但是小梅感到好奇，为什么孩子可以笑得这么开心呢？过去的十个月以来，自己从没有看过这样的孩子的状态。后来经过聊天，小梅认识了这位心理咨询师的客人，他叫做诗。诗告诉他，那是因为啊，小梅他自己都根本不相信孩子会笑。确实，小梅总是不自觉地沉溺在自己的失望里，连自己都笑不出来，孩子又怎么懂得笑呢？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小梅看着客人吃，自己却不动碗筷。因为一说到孩子，她又情不自禁地流出失望和无奈的样子。一想到未来的日子，一想到欠债累累，她眼前就一片昏暗。只要谈起孩子接下来如何，她就无法再继续这个对话。他还感叹地说，你看这孩子都已经十个多月大了，但是连奶瓶都抓不稳，而且他这边喝奶，所以从嘴的另外一边又漏出来了。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小梅再回过神来时，她再度惊讶，她看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手握住奶瓶尝试吸吮，小梅几乎要掉下眼泪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孩子竟然自己抓着奶瓶？她似乎难以相信，但眼前又是事实。